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今晚的主持人 John。 今天我们要将讲的话题是关于病毒的历史和在现代的病毒。那人最早记录的病毒是沙眼，英文也叫 trachoma。 在大概10000年前，这个病毒已经在世界上存在了。通过科学家观察尸骨，他们发现以前的人已经有很多今天的病毒了。接着我们今晚就要讨论病毒的历史和病毒在现代的状况。那我先说一下我知道些什么病毒吧。那我可能最早知道的病毒就是发烧吧，就是我小时候如果我发烧，我的父母就跟我说，哦，你现在发烧了，怎么样，你要喝多点水什么。然后这个是我第一个印象，就是不是学校学的，是我就是亲自感受到，所以我这个印象比较深。那其他的呢，就是我们在历史课学到比如说英文那些很多细菌从那些欧洲到美国来，都有一些什么，就有那些什么 smallpox, cholera 什么的，都是一些动物或者外国人到新的地方传来的细菌。然后这些很重要，因为它杀掉了很多人，然后这个对外国人和就是住在美国人以前那些native 那些美国人，就是那个影响很大。那我先说一下我得过什么病吧。那我刚才说了我得过那个发烧，除了发烧，我小时候还有过流感，好像 flu, 但是我印象不是很深，因为我好像只是一次。那我得过的病都有这些了。那因为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那我也学过了，就知道了很多以前的病毒，比如说那个 H1N1, SARS 啊什么的，伊波拉，然后还有很多以前的，就是我现在都不知道。那这次的病情爆发，就让很多人都知道以前的感染和他们为什么这么可怕。我觉得这些病毒在历史上都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比如说就是大概是13世纪那个欧洲那个 Black Death, 那个他们就他们那时候不知道病情是什么的，还以为是鼻子里闻进去的一种东西，所以很多医生都是戴那种好像那些鸟的头那种面具，然后他们就觉得这个可以让我保护，就是不能让我病，但是其实这是假的。然后之后很多科学家什么都发现了细菌，然后现在医学就有很大的进步。然后我也发现每次那些很大的病毒爆发以后，好像国家都会做很多就是医疗方面的改革，然后让他们的医疗方式更强，然后更有准备下次的病情爆发。那病情在历史上其实有挺大的影响的。那我们学校学过，就是欧洲那些人过来美国，就是北美和那些南美那些地方，然后我听到，就是我学到他们的病毒就让很多就是原先住在那里的人就病死了。然后那些欧洲的人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觉得很奇怪，但是反正也对他们好，因为他们想抢他们的土地抢他们土地和钱什么的。然后这个就让很多就是人死了，然后这个就让那些欧洲人很容易就把他们赶走了。然后现在很多北美南美都能看到那些欧洲的影响，比如说墨西哥什么都是讲西班牙语，那西班牙语都是在欧洲。那我想再说一下病毒是怎么传染的和我们怎样能保护它。那通常病毒 是可以从人到人感染的，比如说你摸别人，你的身体摸到别人的身体，这个就会感染。但是有的病毒它可以在空中飘，而它不会死，所以比如说你打个喷嚏，你咳嗽，你这些细菌都会在空中里飘，然后如果这些细菌就是它们到你的皮肤上，它这个也会感染。那怎样保护自己呢？那就是第一，先不要让你身体的东西就是到别的地方去，就是你要把你的咳嗽捂住，你要把你鼻涕擤鼻涕的时候你也要捂住，用纸或者什么的。那你如果你不想让别人的细菌到你那里，那你可以就是穿一些长袖衣服，多洗手，就洗掉你的手上的细菌，或者你也可以戴一个口罩。还有如果你感觉自己有这些病毒的状况，那你可以去医院，那是最好你是先隔离一下，不要让别人接触你的细菌和你不会接触别人的细菌。那很多人都觉得这些病毒是个坏事，这个当然是真的，但是病毒其实有一些小部分也是好事，那大部分都是坏事嘛。它病毒也会让人死，会让你觉得很难受，然后会让那个人的这个社会就变得很乱，但是也有些好处吧，就是病毒或者一个病情爆发过了之后，人们都可以像以前的就是从以前的错误学习，然后把他们的社会或者医疗什么搞得更好。还有呢，就是人体也会变更强壮一点。如果细菌到你身上然后你病了，那是你好了，那你的身体就下次有病的时候就更知道怎么对这个病了。那这个就是我们美国人叫 vaccine 也是一样的。 vaccine 就是一个他们把很小的一部分的细菌放在你身体里，就是你身体很容易就可以就是很容易就可以抵抗的，然后你身体一抵抗，它就可以说是学会怎么跟这个病毒抵抗，然后你有这个大的病毒以后，你的身体就更容易可以抵抗，然后你就可以更容易变得又健康了。那这个就是我对病毒病情这些感觉了。那还有哪些嘉宾想再分享？
大家好，我是 Kevin。对于病毒这个话题，我了解的并不是特别多。我以前在生物课里面学过一些关于病毒的事情，所以我知道比如说最有名的病毒之一是天花，还有一些更加就是时间离现在更近的一些是埃博拉。以前爆发了，还有HIV 是导致艾滋病的原因，然后这个病毒到现在为止人们都没有办法去对抗它，所以这些是我知道的。我只知道这些最有名的病毒，还有一些比较没有名气的呢我就没有听说过了。我说一下我自己的话，我自己得过的最大的一个由病毒导致的病应该就是肺炎。我以前在中国，我大概十二三岁的时候，我曾经得过一段时间肺炎，大概在一个月内，就一直咳嗽，然后身体非常难受，然后也不能上学，然后还发烧。后来就去看医生，医生说这个是肺炎，不过还好是早期，所以没有什么后遗症。如果再晚看的话，可能就要留下永久性的损伤了。然后呢，我就那个时候我就住院，我是没有住院，然后医生给我配了一些抗生素，我就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结果就出院了。然后那个时候医生说是因为我年纪小，而且去看的比较早，所以才没有发生任何更严重的后果。然后关于历史上病毒对人类的影响，我觉得最重的一次可以说就是黑死病了。黑死病在那个时候13几几年，就是14世纪，黑死病在亚洲一开始产生，但是通过就是轮船传到了欧洲，然后对欧洲的影响比对亚洲的影响还要大。那是因为欧洲本身没有黑死病，所以那里的人对这个新的病毒一点免疫力都没有。然后黑死病在欧洲大量传播，因为那个时候就是14世纪还没有很好的卫生条件，所以老鼠非常多，特别脏，然后病毒就从老鼠身上传播，结果好像据说杀死了欧洲一半的人， 这个是在现在来说无法想象的，相当于在他们整个一个州内把一半的人全部都杀死，就相当于这是一个无法想象的，就是当时好像就是一车一车都拖死人，而且死人没有办法没有地方埋，然后他身上全部都是病毒，又没有人敢去碰他，所以人就走着在路上走着走着，然后就摔倒，然后就起不来了，然后就死在路上，然后周围的人就绕开走，反正就是特别难以想象。然后我所了解的病毒传染方式非常多，基本上每一种有可能传播疾病的方式病毒都可以传播，比如说空气传播，你只要呼吸一些空气中就会有你的病毒，然后被其他人吸进去，那么病毒就会到人家身体里。还有比如说体液传播，就是比如说血液接触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液体吃到嘴里，比如说你吸入了其他人的汗液或者什么，我随便就说一下。然后或者是接触传播，比如说如果有患者接触过一个门把手，然后你再去接触这个门把手，这个时候你的手上就会有病毒，然后如果你把这些病毒就是有某种方式到达了你的身体的开口处，比如说嘴或鼻子或眼睛，那么你也会得到这个病。这样现在就是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说也不是更大的问题，就是一个比较值得思考的问题，就是病毒本身是不是好事，对人类是不是一个好的东西。我觉得病毒绝对不是一个好事，但是并不需要花很大的力气去把它清除。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那些去南极考察的人，或者说到太空里去长期居住的宇航员，因为在南极洲非常冷，所以大部分病毒产生的病都无法生存，所以南极还有宇航员的那个环境里都是要非常非常干净，这样保证宇航员不生病。所以南极和空间站这都是非常干净的地方，一点病毒也没有。如果从这些地方生活了很长时间，人的免疫力就下降了，所以从南极和太空中回到地球回到就是生活城市生活中的人都要经过一段时间的隔离，这样让他们可以免疫系统慢慢的重新适应充满病毒的城市，然后他们才可以进入正常生活。如果他们不是这样的话，那么他们可能会一到城市中就染上各种各样的病，然后直接死，根本就没有时间可以救助，因为他们的免疫系统已经不再习惯去对抗这些病毒了。所以我认为如果把病毒完全清除，所有人的免疫力都会非常弱，这时候如果只要有一点点病毒，新的病毒研发出来，或者说是就是实验室的病毒泄露出来，那么就会导致大规模的人员死亡。所以把病毒清除不一定是一个好事。
大家好，我是 David。 我知道很多类型的不同感染病，比较严重的应该可以算黑死病和天花吧，这种就是现在已经绝种了，但是以前古代是有很多人得的，并且死掉很多人。因为我特别喜欢读一些课外的阅读书，所以我家里就有一整套世界历史书。我自己是没有感染到任何比较严重的这一类传染病毒，但是我过到过比如说发烧感冒之类的比较普遍的不太严重的感染病毒。最近的这个新冠病毒我也是没有感染到，但是我当时有一次感染到发烧就特别严重，我大概发烧39度，然后我妈妈就给我买了很多不同的药，吃了大概过了一两个星期才好。虽然我自己没有得过什么病毒，但是我还知道病毒在历史上是有什么影响的。我知道在古代好像就发现过有黑死病这个症状，然后就是在欧洲的时候有很多人都感染了黑死病，然后就非常多的人死亡。虽然有些人说有病毒这个东西是好事，因为这样会淘汰掉很多老弱病残，然后让剩下的人都是健康的强壮的人，这样虽然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觉得不是完全正确，因为所有人都有老的时候嘛，并且当你老了，你肯定是不希望自己死掉的。所有人应该都希望他们健康的活下去，所以我觉得大部分情况病毒是个坏事，因为它会拆散你的家庭，像那种严重的病毒还会造成成千上万的人死亡。我觉得虽然严重的病毒看起来很可怕， 但是病毒还是可以轻而易举的避免。病毒的传染方式可以是通过接触触碰传染，呼吸传染，从眼睛传染，各种不同的传染方式，但是主要的还是通过呼吸和触碰。所以像最近的新冠病毒，我们的保护方法可以是戴口罩或者是戴手套，不要经常去触碰任何东西，在公共场所不要随意触碰物品，最好还是能勤洗手，一回家就马上洗手。然后回家了以后，如果确定家里没有病毒，那么回家以后就不用一直洗手了。总之我觉得最容易的方法应该就是戴口罩，因为这样可以使大部分病毒都被挡掉。因为口罩就是大部分病毒都是通过嘴巴进去的，不管是拿你用手碰脸，就是还是通过呼吸别人打喷嚏什么的，病毒传染到你的肺里都是一样的，用口罩就能防止这类事情发生。但是现在在中国和其他地区，口罩都已经被几乎卖光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有新的口罩进货。那么病毒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变为还是存在的呢？人们不是非常讨厌病毒吗？其实我觉得主要原因还是有太多人不在乎生活习惯，然后总是回家不洗手，不在乎自己的健康，到医院去也不会注意洗手。但是史上也有发生过很多次病毒，就是有一种病毒已经不存在的情况，比如说黑死病、天花这类病毒，因为人类已经关注它很长时间，所以人类就给各地的人打疫苗，这样他们就不会感染病毒。如果所有人打了疫苗的话，那么就没有人会感染病毒了。像现在的新冠病毒目前还没有发现疫苗，所以也没有办法防止人们过掉病毒，除了勤洗手和戴口罩以外。因为我现在在美国，并且我还看到很多人都不在乎生活习惯，所以我觉得通过这次冠状病毒疫情的话，美国应该会逐渐重视生活环境，勤洗手并且戴口罩。最近我们学校虽然没有停课，但是所有人都变得勤洗手并且戴口罩起来了，所以我觉得这次新冠病毒还是有一定好处的。因为我觉得目前美国人好像不太在乎生活习惯，他们都不怎么勤洗手的。但是我觉得在中国这一次疫情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处，但是有一点好处肯定是有的，就是我觉得下次中国如果再有疫情的话，中国可能会更加重视并且及时防范这一类传染病毒，这样也会防止下一次病毒像这次病毒一样传染到很多人。
哇，每年1.7%的收益率，真的这么高？
是的，货币市场账户每年支付百分比收益率为1.70%，开账户只需要最低500美元。
我在哪里可以获得这么棒的利率？
通过 Sterling 银行和信托获得更多收益。我们现在 Bellevue 市中心的分行已经开业。
我赶紧去 Sterling Bank and Trust。
请致电425-278-6950，425-278-6950，了解更多详情。Sterling 银行和信托是 FDIC 的会员，提供平等住房贷款。
Seattle House 即将预售，临近 Amazon Sphere， 专设50000尺精心设计的配套设施空间，5分钟步行生活社区，请访问 seattlehouse.com 或致电206-535-8075获得优先预览信息。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关于病毒的话，我比较熟悉的就是埃博拉病毒，还有2009年的墨西哥流感。像刚才其他嘉宾听到的，在这里我就不多说了。我比较了解的还有中国02年左右爆发的 SARS 病毒，那时候我还没有出生， 我是最近才听父母说起这个病毒的，因为它和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比较相似，都是冠状病毒，而且是关于呼吸系统的病。这个病毒一开始在中国广东省顺德市爆发的，全球确诊数量有8096例，死亡的有774例，死亡率也是比较高的。最后是因为天气变暖和了才慢慢好转。那我也得过关于病毒感染这方面的疾病，在我8岁的时候，我不小心感染了就是流感病毒，就非常普通的一种病毒，一开始就是普通的流感，然后后来我也没有太注意，北京空气质量那时候也比较差，去医院输液10天，然后造成了交叉感染，输了10天液以后变成了肺炎，后来就慢慢的变成了支原体肺炎，然后那时候住了1个多月院，当时大概有1个多月快2个月没有去上学，这个由于流感造成的肺炎也没有给我带来后遗症，就是那个时候打了很多激素，所以后面2-3年发胖的比较严重。那病毒在历史上有什么影响？像刚才很多嘉宾提到，然后我也说了，就是死亡率就是死亡的人比较多，然后还有会影响一些比较重要的事件，比如说动物感染了就会影响全世界经济发展和中国的经济发展。那除了2002年的 SARS 病毒和这次冠状病毒的话，我了解到的还有禽流感。这个病毒是从鸡身上出现的，然后人接触鸡就会传染给人，然后这个禽流感规模也不是像这次一样大，就相对来说比这次要小一点，然后也没有给带来特别大什么大的影响。那这个比较这个影响的话，那可能就是稍微有一部分人有可能他们家养鸡，或者是他们卖一些鸡肉给那些市场的话，他们可能会带来比较重的影响。那病毒我觉得是有一半是好，有一半是坏。首先，病毒的出现可以提醒我们什么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应该吃，什么不该吃。如果早遇到一些病毒，以后再出现也有办法应对。另外一半坏的就是会影响到各个国家经济发展之类的，有很多人都不出门，所以经济之类也会有影响。还有就是如果病毒爆发在那些相对贫困的地区，医疗条件不太好，也没有办法去治疗这个病毒，会传染给这样会传染更多人，也会死比较多的人。病毒是怎么传染的呢？我了解到的是有血液传播，那除了血液传播之外的话，最常见的就是通过唾液和手摸鼻子眼睛之类接触感染到的病毒。没有洗干净的手如果碰了眼睛鼻子或者嘴巴，就有可能让病毒进入体内。勤洗手保持个人卫生也可以保护自己，也一定程度保护了别人，阻止病毒的传播。那为什么病毒到今天还存在呢？因为有很多病毒的存活率是比较强的，不管在什么恶劣的环境下都会存在的。有很多以前的病毒，那现在还是会有，现在会有的病毒，那以后有很多它也会有，因为它的存活率是非常强的。还有很多病毒它会变异成很多不同的病毒，这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为什么有很多病毒现在还存在，因为它现在变得很多，所以他们现在还是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那我觉得通过这次冠状病毒疫情呢，学到了什么的话，那先说中国。那中国也是第一时间采取了措施，封城，然后不让那些人出去，然后严格按照小区严格按照消毒，然后控制人员进出，然后以免聚众， 以免聚众，然后这样相对来说控制了一些病毒的疫情。那现在美国的话，现在病毒也是比较严重的，但是现在学校还没有停学，但然后还有很多就是我身边有很多人也是非常怕，然后也没有去上学，然后但是还有一小部分人就是根本就不知道，或者是根本就不害怕这个病毒，然后出门还是不会太注意，然后还觉得就是停课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就不是很重要。但是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如果病毒爆发了以后，这样是非常不利于发展的，因为这样会造成更多人的死亡。
大家好，我是 Brian。 我知道一些病毒，比如说普通的流感、西班牙大流感和新冠病毒。我怎么发现的呢？我小时候我家长带我去了个医院，然后医生给我打了个针，这个针特别疼，那可我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后来我发现这是个疫苗，来防止流感的。那我怎么知道西班牙大流感呢？因为在这时间新冠病毒在爆发，所以我们的社会科学老师在教我们一些历史上的大病毒。西班牙大流感就是
西班牙大流感是在1918年爆发的，
在那时候世界人口是17亿，这个病毒感染了差不多5亿人，导致5000万到1亿人死掉。这个病毒的死亡率是2.5%到5%，普通的流感的死亡率是0.1%，所以这个西班牙大流感比普通的跟普通的流感比起来，它的死亡率高得多。这个病毒是在人类历史上最致命的。
西班牙大流感其实不是在西班牙开始的，是在美国开始的。那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所以美国派了士兵去了欧洲，这些士兵把流感传到欧洲，那些人欧洲的人传到了世界。因为那时候美国和欧洲那些国家的政府都不想让他们的人民恐慌，所以他们禁止报纸报道这个病毒。那因为西班牙他们不再打仗，所以他们就让了报纸报道这个病毒。最后西班牙背了这个锅，然后因为他们是第一个报道这个病毒，所以这个病毒就叫西班牙。
病毒在人类历史上的影响特别大，比如说西班牙大流感。这个流感正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爆发了。这个病毒杀死了几千万人，大多数是年轻的，这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没有足够的士兵可以用，最后他们就提早结束了第一个世界大战。如果没有这个病毒的话，那第一次的世界大战的结果可能就会被。我挺小的时候其实得过流感，我爸爸妈妈和我都得了，那可因为我打了疫苗，所以我比他们好。
有很多传染病是由病毒引起来的，比如说埃博拉、艾滋、冠状肺炎和
病毒既是坏的，也是好的。病毒是坏的，因为它会，导致很多疾病。这些疾病会杀死很多人。那病毒是好的呢，是因为我们就是从病毒来的。1亿年前，一个病毒入侵我们的祖先，然后这个病毒让他们进化出第一个胎盘，这就是第一个哺乳动物。如果没有这个病毒的话，那就没有我们的祖先，也没有哺乳动物。
病毒
现在还有，是因为它自己也会不停的在进化。如果有一次一个病毒被人们控制了，那它下次来的时候就会有进化，它会变。所以上次的疫苗可能就在这次的病毒上不使用了，因为病毒不停的进化，所以它很难。
这次的冠状病毒
教我们怎么有更好的卫生习惯。比如说这个冠状病毒之前，我都洗手的时候不用洗手液的。然后我家长说，如果你不用洗手液的话，这些脏东西和病毒都会待在你的手上，用洗手液才能把它洗掉。还有这个病毒之前，我老是碰我脸，比如说揉眼睛。那这个病毒在发生的时候，我家长说不要碰脸，或者手上的病毒就会进入你的身体了。这是个不碰脸也是个很好的习惯。
大家好，我是 Lucy。那我学过的病毒，我在上个学期我有体育课的时候，在体育课最后的一个星期，我们体育老师讲了有关于艾滋病病毒的，然后我学到的就是艾滋病病毒，如果不治的话，致死率比较高，但是如果治了的话是不会死的，并且，就是你一个有艾滋病毒的人不会通过口水或者不会通过触碰来传染，所以不需要怕有艾滋病的人，也更加不能歧视他们。并且有艾滋病的人，他们只要自己注意的话，他们是不会有任何影响，他们还是能够活得非常快乐，并且活得寿命很长的。我得过的病毒的话，应该就是流感病毒。我记得我以前好像有一次，就是估计我不知道，但是估计那时候是流感吧。就是我那时候几年之前，我发烧发到39度多，也就是说很高的烧，然后很难受，并且咳嗽，并且还有痰，然后鼻子我忘记当时是流鼻涕还是鼻子堵掉了，反正鼻子也不舒服，并且还呕吐，这些症状我现在看来好像就是流感的症状，所以我觉得我当时得的应该是流感。我觉得我知道病毒在历史上的影响的话呢，应该就是我听说在我不知道在几百年前左右吧，欧洲曾经有黑死病，然后这个病毒以前的人了解也不多，也不清楚，也没有治法，并且也不清楚是怎么传染的，然后他们就基本上通过这个病的名字就可以知道，他们觉得这个病就是生了之后可能会什么，好像皮肤发黑，并且他们是觉得这个病一旦生了就必死无疑的，所以就叫它黑死病。然后他们这个病好像欧洲很多很多人都得了，并且还死了很多人，这个在历史上是有影响的。我知道然后我知道的话，在这几十年有一些传染病就 就比如说中国十几年前也有一个和现在病毒类似的病毒，也是呼吸系统的，然后致死率比现在这个新型病毒还要更加高，虽然传染率少了一点。嗯，我还知道在大概好像这也是我们体育课上老师说的，在好像大概1980几年的时候，艾滋病刚刚出现，就是美国突然有好几个地方都传出来消息，有人得了一些不治之症，然后这些人都死掉了，然后也没有办法治，然后当时整个美国的人都非常的恐慌，因为他们这是一个就像现在这个病毒一样都是新的，并且传染率好像很高，并且死亡率也很高，然后这个病其实就是艾滋病，然后后来过了很长时间之后人们终于有了治法，然后现在艾滋病虽然还是有很多人有的，但是只要及时发现并且去治疗的话就不会有任何问题，生命也不会受到影响。病毒那我觉得病毒整体来说应该不算是好事，应该是坏事，是因为如果说因为病毒第一来说就是会有人死掉，这个肯定是不好的，因为总归不想要有人死掉。第二还有的话就是病毒如果是普通流感那种致死率比较少的病毒的话也会使人很难受，第三的话就是可能会使比如说现在这种病毒会使整个环球的经济全部都受到影响，然后很多地方都受到影响，有些城市被封城了就更加影响更大，可能需要好多年才能恢复。所以说病毒总体来说应该是坏事，而且如果说比如说如果有人说病毒可能是好事是因为病毒可以增加抵抗力，可是如果从来就没有过病毒的话那么增加抵抗力也没有用，所以要是从来就没有过病毒的话那肯定是好的。我觉得病毒主要的传染方式有几种，就是可能通过口水传染，或者说就是比如说一个生病的人碰过一个东西然后你再去碰一下然后放进嘴里就会感染，然后还有一些什么就是血液里面的东西也可能有病毒，而且有一些特别的病还需要咬，就比如说狂犬病之类这种病就需要咬到别人然后就可以感染。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我们今天第一个问题是，你自己知道或者学过些什么病毒？原来是怎么知道的？那是我当然知道，我们现在最近的就是新冠病毒，还有2004年的 SARS。我也知道流感病毒然后还有麻疹和水痘。再说一些没那么严重的，我知道感冒病毒和胃感冒。那是来讲到我是怎么知道的，那是我这些大部分都是从我爸爸妈妈学来的。还是有些我还是书里学来的，还是有时候就是比方说假如我去医生那边去打针，我有可能听见像护士和医生来讲这种病毒，然后我有可能就听见他们就学了一些那时候这个就没什么好说的那是我们现在来讲讲我得过些什么病毒。但是我小时候当然得过感冒病毒，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从所有病毒当中我得到的最多的。我家里有个小弟弟，他现在2年级，他就是非常脏，在到外面出去玩了以后， 就回来很多时候都不洗手，因为他就不喜欢洗手，不注意洗手，所以我们家里很多人都叫他小病毒。然后呢，我们都知道他感冒的时候，我们都应该开始准备所有的感冒药，因为他很多时候咳嗽的时候就咳嗽在吃的东西上面，所以我们吃进去以后我们也被感染了，所以呢我们都叫他小病毒。我也以前得过流感，那个时候我得流感的时候我很小，所以我记得我也不记得什么了，所以我也讲的不多了。但是我也得过胃感冒，那个时候我就记得我就是一直吐一直拉肚子，那我记得我非常饿，但是没法吃东西，因为我吃进去了以后就会吐出来，然后我就记得我非常难受。但是现在我们来讲讲病毒在历史上有什么影响。但是我觉得病毒在历史上肯定会有很大的影响。我觉得天花是个很好的例子。天花是好几百年前开始的病毒，它非常严重，就是要是你得了，大部分的时候你就会死。我觉得这个病毒非常有意思。在1827到1828年，虽然英国人刚到美国的时候，印第安人给他们他们都快饿死，说印第安人给他们吃的东西，英国人还是据说英国人还是故意送给印第安人一条有天花病毒的毯子，因为他们想把所有的印第安人赶走，所以他们可以用印第安人的地。印第安人收到了这个毯子以后，大概90%的印第安人都死了，因为得了这个天花病毒而死了。他们死了这么多人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没见过天花的病毒，所以他们没有疫苗。但是我们来谈谈为啥英国人没有生病。就是英国没有生病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有疫苗。在1796年在伦敦有个人叫 Edward Jenner 发现了很有意思的事情。他发现挤牛奶的女工不会得天花。他又发现那些女人是以前得过天痘的人。所以他就找来一个有牛痘的人，然后呢他又找来一个8岁的小男孩，他在小男孩的手臂上切了一个小洞，然后把有牛痘的人身上脓放进那个小男孩的身体里，那个小男孩就得了牛痘，他非常难受，但是过了几天他就好了。那个时候 Edward Jenner 就在他手臂上切了另外一个洞，然后把他又把天花病毒放进他的身体里，但是那个小男孩没有生病。就这样天花的疫苗就被发明了。虽然1796年就有了疫苗，一直要到1980年 WHO 才决定天花没有了。但是现在有很多人在讨论，我们要不要把最后一些天花的病毒销毁。有些元素我们应该销毁，因为假如科学家保存的不好，那是有可能有些科学家会被感染到，然后又会开始个很大的爆发。但是还有一些人说我们不应该销毁，因为这个病毒可以用来做其他药。所以他们就说不应该来销毁。最后他们决定还是把天花留着。所以现在美国的 Atlanta, Georgia 和俄罗斯的实验室里还有天花的病毒。谢谢大家来听我讲。
谢谢各位嘉宾的分享，从这次的节目我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那现在西雅图的疫情已经爆发了，那很多学校都已经关门了。很多大公司比如说亚马逊或者微软都建议他们的员工在家里工作。有一些实习的员工他们在微软他们不上班也不工作，在家里也不工作，但是微软也给他们发工资。 这期的时间差不多到了，那请收听我们这个星期的情景美语。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情景美语节目。在正式开始之前，我想告诉大家，这个节目的内容完全是我们几位小主播自己撰稿演播的，可能内容不太专业，但是我们的英文绝对地道。今晚我们将要学习的是生活上很普通的一个情景，通过这次的情景对话，我们会学到美国人是怎样互相沟通和道歉的。来，请听下面的对话。
Brian accidentally bumps into Kevin while walking his dog.
Oops, sorry, I didn't mean to bump into you.
Oh, it's okay. It was just an accident.
I was so concentrated on walking my dog that I didn't see you. Sorry about that.
It's completely fine. By the way, your dog is very cute. What is its name?
Oh, my dog's name is Carrie. I just got him last Christmas and it's still in training.
Well, your dog is very adorable. I wish you luck with training your dog.
Thanks.
I must go now. Nice to meet you.
Goodbye. Nice to meet you too.
接着我们用中文翻译刚才的对话。 Brian 遛狗时不小心撞到了 Kevin。 Brian 说，哎呀，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Kevin 说，哦，没关系，这只是个意外而已。 Brian 说，我刚才专心遛狗没看见你，对不起。 Kevin 说，没关系的，你的小狗很可爱，它叫什么名字？ Brian 回答，他叫佳丽，是圣诞节时买的，我现在还在培训他。 Kevin 说，你的小狗很可爱，祝你培训成功。 Brian 说，谢谢。 Kevin 说，我得走了，很高兴见到你。 Brian 说，再见，我也很高兴见到你。一开始 Brian 说了句 Oops， 这是美国人常用的一个词，但它没有什么意思。通常美国人遇到一些小意外的时候会说这个词，让别的人知道他们犯了小错误。中文里 oops 是哎呀的意思，因为 Brian 不小心撞到了 Kevin， 所以他用了 oops 这个词。接着 Brian 又说， sorry I didn't mean to bump into you。 sorry 在中文里就是对不起的意思， I didn't mean to 这个词的意思是我不是故意的。通常如果美国人不小心对人家做了什么事，他们会用这个词来跟人家解释他们的错误。请给我读 Oops Sorry I didn't mean to。
刚才 Kevin 回答 Brian 说， Oh, it's okay。 It's okay 英文的意思就是没关系。美国人常常用这个词来表达他们对一件事情的态度，比如 I accidentally shaved your hair， 意思是我不小心剪了你的头发。如果回答 It's okay， 就是没关系的意思。 It's okay 还有些不同的意思，比如问天气， How's the weather today？ 今天的天气如何？回答 It's okay 可以翻译成还好或还行。Kevin 又说了 It was just an accident。 Accident 在中文就是意外的意思，因为 Brian 不小心撞到了 Kevin。 Kevin 安慰 Brian 说，只是个意外而已。 Accident 还可以用在其他的地方，比如 car accident 车祸。在幼儿园里，老师有些时候会跟家长说 Your kid had an accident during the nap。 按照字面上的意思是你的孩子在睡觉的时候有意外，这好像说不通。其实这时候 accident 是指尿床。正确的理解应该是你孩子在睡觉的时间尿床了，请跟我说 It's okay. Accident. Accidentally.
Brian 又说了一个词 Concentrated. Concentrated 是 concentrate 的过去式， 翻译成中文就是专注或者专心的意思。Concentrated 英文里还有浓密的意思，这个密是密密麻麻的密。比如 ,the crowd was very concentrated, 群众密密麻麻的。表演这个时候是在遛狗，所以他就接着说 walking my dog。我听过有人把 walking my dog, 指译成走我的狗。其实中文里应该用意义。也就是遛狗的意思。如果你听到有人说他要去 walk the dog, 就是遛狗，千万不要翻译成为走狗。我们都知道中文里走狗可是贬义词啊。刚才 Brian 还说了 I didn't see you, 就是我没看见你的意思。如果把刚才的话连起来，中文里可以理解成，因为 Brian 非常专心遛狗，所以他没有见到 Kevin。这里的一句 "Sorry about that" 也是我们常常在表示歉意的时候用的，比起单单说 "Sorry" 更有诚意。请跟我读 "Concentrated"。Walking my dog, I didn't see you.
Kevin 说了 "It's completely fine." 这个句子的意思跟 "It's okay" 有点像，也是没关系或者没事的意思。Kevin 这么说是想让 Brian 知道，他相信 Brian 真的没有坏主意，撞倒他而是一个意外。我们可以理解成完全没有问题。大家都知道为什么这个句子用 it 而不是其他的词吗？因为他们的对话指的是这次的意外，这个意外不是人而是一件事，所以用 it。 接着 Kevin 又说了 Your dog is very cute. Your dog 就是你的狗， Very cute 就是很可爱的意思。这句加起来时就变成了你的狗很可爱。Kevin 还想知道 Brian 的狗的名字，所以他就问 What is its name? 这句在中文就是他叫什么名字。我们知道狗是动物，形容动物的时候用 it。 通常我们在口语的时候遇到 What is 的时候可以连读成 what's。 美国人说话的时候能让连的单词都习惯连读，有的连读对英语学习者是个难题。好像这句 what is its name 里面的 what 和 is 可以读成 what's。 我们学习的时候可以放慢速度练习 what's。 请跟我读It's completely fine. Your dog. Very cute. What's?
Brian 刚才说了 My dog's name is Carrie. 我的狗叫佳丽。 My dog 就是我的狗的意思。在英文里，如果介绍自己，你会说 My name is。如果把这个直接翻译成中文，就是我的名字是，也可以说我叫。 Brian 说 My dog's name is 意思就是我的狗叫。 Brian 告诉 Kevin 他的狗的名字是 Carrie， 我们可以用音译的方法把它译成佳丽。刚刚我们学到 My dog 就是我的狗的意思，但是 Kevin 说了 Your dog，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 your 就是你的意思。 Kevin 说了 your dog 就是说你的狗。 Kevin 在 your dog 后面加了句 very adorable。 very 是很或非常的意思， very 通常是放在形容词的前面，比如 very good， very bright 等等，意思是这个形容词的程度高了一级。 adorable 就是可爱的意思。 两个词加在一起就变成了非常可爱。 Adorable 可以用在所有你觉得可爱的东西上，包括外表、行为、动作，甚至物件的造型上。请跟我读 Very adorable。 Very good。 Very bright。 最后 Brian 说了 goodbye。 Goodbye 在英文也就是再见的意思，因为 Brian 和 Kevin 要告别了，所以 Brian 很礼貌地说 goodbye。 事实上现在在美国的日常口语中 goodbye 已经非常非常少用，大家就一句 bye 就完成道别了，有时会说 see you。 Brian 后来还加了 nice to meet you， 意思是很高兴遇见你。美国人常常这么说来让别人有很温暖的感觉，也是比较有礼貌的一种表达。请跟我读 goodbye。 Nice to meet you。在节目的尾声，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知识点。记住了 ，walk the dog 是遛狗，不是走狗。accident 除了意外、不小心，还可以是尿床的意思，只要结合适当的情景或者文章的上下文。adorable 可以用在你所喜爱的任何东西上，包括他们的外表、行为、动作，甚至物件的造型上。而 oops 是哎呀的意思。在跟大家说再见之前，我想提醒一下喜爱这个节目的听众，记得订阅和转发我们的节目。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见。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